这次布林肯在上海这个进到大陆，他不是到北京，但这有个特别地方，第一呢没有红地毯，第二就是我们又看了消息，这是美方发布消息说布林肯下榻旅馆呢窗户外面可以看到中共的军舰，这个一般说来不太礼貌。那从中共角度来看，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心里有不爽的地方。更可恨什么呢？在你出门前，拜登签了一个什么2024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简称援助以色列、乌克兰跟台湾法案。你援助台湾什么意思？后来布林肯回到美国了，他接受 CNN 采访的，他就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有证据显示美国大选呢，中国在搞鬼，在干预。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政经最前线，无马看中国，我是主持人张国成。2024年4月24到26号，这个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啊再次访问了中国大陆。那这不是他第一次去了，但是这次去啊，除了台湾议题之外，布林肯呢也谈了中俄相关的问题，包括现在中俄在俄罗斯被制裁之下的贸易，然后中国呢对俄罗斯的军工可能的支援等等。显然美国不耐烦了，布林肯呢火力全开。那外界呢除了定调呢这次的这个美中关系呀，在这个谈的时候固然火药味十足，之后呢有可能是稳步恶化，也认为这次布林肯的访问不管是之前之后还是未来都是不单纯的，可能非常的深刻影响未来的这个美中俄三角关系啊。针对这个重大的变局呢，我想我们非常有必要来讨论。所以呢今天我们节目呢请到了国际关系的专家两岸问题的最权威国立台湾大学政治系的名誉教授明居正明老师来到我们节目。明老师是不是跟我们观众朋友问候一下？
是，主持人国成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谢谢明老师。那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节目也讲过了，就是去年的11月拜登跟习近平在旧金山会晤之后，当时呢达成了一些谅解，中国呢同意跟美国恢复部分的这个交流跟合作。好，但是在今年这个他财政部长这个耶伦访中关系好像就不是很好，谈得不太愉快。那这次呢这个布林肯又去了那这个发布了这个会谈的所谓五项共识，但是呢又跟过去一样中美双方呢各有不同的解读。那请问明老师您怎么看？
你刚刚说的五项共识好像更多是中共说的，美方说的好像比较轻一点。所以第一呢，双方对于这次会谈那个过程跟结果呢解读不一样，但其实外界的解读也蛮多元的。我想我们可以来谈谈这个问题。先说那五个共识吧，中国方面说的五个共识。他第一个呢就是布林肯跟王毅呢，或者布林肯跟中国方面呢，双方同意就是继续遵照这个两国，就你刚才旧金山会的这个两国元首的这指引呢，推动稳定两国关系跟发展两国关系，然后加速落实呢他们在那边达成重要共识这是第一点所谓的共识。第二点呢，双方同意继续维持高层的交往跟各层级的交往不管是外交层面、经济层面、金融、商务等等呢，还有包括两军之间、美军跟共军之间的交往还有禁毒跟气候变迁等等，双方要加固来往跟合作当然还有一个人工智慧的问题了哈，这是第二个所谓的共识。第三个共识呢，就牵涉到刚讲人工智慧，双方同意呢，针对人工智慧方面呢，开启第一次的政府间的高层对话。因为人工智慧我们也晓得 AI 的发展呢将来可能很可怕，它对各方面影响非常大。那尤其是现在中共用 AI 来搞借选嘛，跟搞其他东西呢，搞得很多国家呢这社会上跟什么有点乱，所以对美国来说呢这个问题呢恐怕得当面跟中共提出来讨论一下，所以开了要准备开第一次这个政府间的对话。那么同时还谈什么亚太的事务啦，跟海洋事务的磋商啦，什么等等，这第三个所谓的共识。 第四个呢，就是扩大人文交流。那双方欢迎对方的留学生来这边读书啦，然后旅游啊什么等等，要进行高层对话。留学生问题是这样哈，那在比较高峰的时候呢，美国大概差不多20,000名留学生呢在大陆这个各地方读书，
是
现在剩下700多名，
是锐减了，
锐减，那你剩到这个真的剩的叫零头了。那么也就是说，因为两国之间的关系嘛，然后就是对于对方的敌意的判断，然后同时还有一个安全的判断呢，就使得美国学生不太敢去那里。然后大陆学生到美国读书呢，那后来经常传出偷窃科技了或偷窃什么科学机密的事情呢，那被美方发现有遣返或甚至这个逮捕定罪，所以后来也减少很多，甚至也停发了很多签证。所以中共要求说加大交流。那最后就对一些国际上的热门的议题呢，要加强协商、加强沟通等等。这个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个呢就是两个大国之间的一个对话嘛，它本来就是不应该中断的。不应该这样说吧，这个是你刚说这个共识啊，这五项共识呢比较更多是中共方面发布的，美国方面发布的那个表述呢不太一样，他们没有这么强的所谓什么共识啊，只是说我们双方有些谅解什么的呢，我们需要合作，所以双方表述不一样呢，表达的强度不一样。看起来美方比讲的比较平实，中共方面呢比较更多在粉饰太平，想要遮掩双方的这个其实没有太多共识的一个事实，然后把一些双方一些表面的话呢拿来，或者外交礼仪上的话呢拿来当作共识去发表呢，我觉得可能反而反映出就是大概跟叶伦差不多吧。叶伦这次访问说不太愉快，这次访问我看也不顶愉快，所以美国方面没有说太多，中国方面需要粉饰太平呢，那从这差距呢我们可以看出他大概真的谈的过程呢，就像我们刚刚所说一样，恐怕不是太顺利。
是，我想这个明老师的解析啊非常的透彻啊，这个老师说呢这个是粉饰太平啊，我认为至少啊是避重就轻啊，啊这个什么做国际热门议题保持协商，这个我看这两个国家只要没断交，我看这大概都是门面话嘛，然后什么扩大人文交流啊，这个其实双方也从来没有正式宣布说我停止人文交流，所以这也都是门面话，什么这个维持高层交往跟各层级接触的人都去了，还这还需要多提吗？这个我所以我个人认为啊，这一次啊这个中方哦显然呢避重就轻，粉饰太平，而且呢这个稍微对国际关系有点关切的朋友应该都知道，不会特别去谈这些相对来讲啊这个是比较没有什么争议的问题，
而
这个布林肯特别这么跑这一趟，好，一定是讨论到一些现在非常关键的、迫切的、跟安全有关的问题，啊，这个但是呢，我想，美国国务院的高级官员呢，其实也说了，美国呢打算呢向中方提出哈一些重要而且敏感的问题，可是呢，看起来好像，哎，这个中方发布的新闻里面哈，把这些问题都没有谈到。难道是美国没提吗？我想不会吧，
不太可能
啊。所以呢，这为什么中方呢不提这些问题呢？
就像你刚刚说的吧，在布林肯出发前呢，不具名的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出来说，他们准备了大概5-6个议题。那第一个就是，美方非常关切的，他们发现有明确的证据呢，中共在支持俄罗斯的国防工业。
是。
甚至可以这样说，就是帮助俄罗斯呢重建它已经被制裁然后几乎瘫痪的这个国防工业。这个话最早我们在其实4月中的时候呢，布林肯在 G7 会议上面呢已经跟其他六国的外交部长呢谈过这个事情了。他讲得非常清楚，他说中共对俄国呢提供了机床，提供了半导体，提供了军民两用品呢，去帮助俄罗斯。那俄罗斯这些年呢打仗嘛，然后被这个国际制裁呢，它的这个军工生产能力呢受到大幅的削减。那当然没有到瘫痪地步，但是比过去减弱很多，所以已经不太能支撑战争了。最近突然间火力强大了，又能够重新发动攻势，把乌军打得非常惨。那表示说什么呢？他得到了外来的援助。当然我们之前知道说除了中共之外，北韩有援助炮弹啊，也说有援助长城飞弹啊，伊朗有援助无人机跟飞弹什么等等。 但这些大概真正对于俄罗斯这种量级的国家来说呢，这个帮助是不够的，必须有一个这个量体相当大的一个力量呢在帮助呢才有可能。所以美国当然会盯住中共的作为，那现在抓了证据了，你提供这东西帮助俄罗斯重建了这个国防工业，所以俄罗斯在飞弹呢、在坦克、在飞机上面呢都有 很大的这个进步跟这个推进。那么也就是我们这几年来呢对俄罗斯的制裁呢被你削弱了，那这个战争本来可以早点结束的，就现在你这么一来就拖迟了。所以这个布林肯讲说美国准备对中国这个公司呢采取行动，这个话其实耶伦就讲了，
是
对不对？耶伦四月初去访问的时候讲了两个问题吧，主要是第一个就是中国的这些工业产品，你这个大量制造，然后最后就是库存过高，然后最后你就倾销全世界，那这个问题你要不要解决？
是。
第二呢，就是你也在有些公司，我们发现美国说，我们发现你们有些公司呢在帮助俄罗斯什么等等，然后你们要停止，否则这个公司会面临严重的后果。耶伦的话，当然他作为财政部长来说，这话已经很重了，但是不晓得是中共没听懂呢，还是说美国觉得需要再加强，所以现在布林肯呢跑来再讲一次。所以这第一个问题，也就是你帮着俄罗斯呢重建国防工业。第二就是南海问题，大概最近闹得比较凶就是中共和菲律宾嘛，一个是仁爱礁的问题，一个是这个中共的说海警部队的问题，那怎么压迫菲律宾？所以美国特别提醒我跟菲律宾是同盟啊，你如果对菲律宾采取行动的话，那我必须要有所反应，所以讲明白了我们是同盟关系。好的，第二问题。第三问题当然就是台海问题了，那现在是这个四月底要五月初了，那五月二十号赖清德就要就职，那不管怎么样，中共一直在嘴巴上紧咬一句话，就是赖清德曾经说过他是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这句话呢被中共抓住了。中共抓来干什么呢？因为否则我没有东西抓你，我一定要抓的东西当作议题，把不是议题的问题当作议题来打，是这样子我才有办法，才有个着力点。所以这样就是我一直讲，我说中共拿台湾当棋子去打美国，美国看懂就被迫还手，就这个意思。好了，那现在这段时间来选举结束之后，那赖清德胜选了，那眼看要上台，所以中共就抓住的话狠打。然后最近飞机不是一直也来吗？然后马英九去大陆访问的时候，中共飞机还是飞过来恐吓台湾呢。所以美国看在眼里面呢，也必须警告中共啊，你不能说因为借口来请的怎么样你就干什么事情，所以跑去当面说一下。那这样说还不够，所以这个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跟中共国防部长董军呢，双方开会的时候呢也就都再说了一次，反正都是再重申各自的立场。那简单说就是中共觉得台湾是我的重要议题，然后是一个红线你不能踩，美国说我在意台湾问题呢不能出纰漏啊，必须和平啊什么等等，所以双方各说各话。所以总而言之，台海是个重要问题。再一个就是中东问题了，那现在伊朗对这个以色列有所动作，以色列还手了，虽然现在是暂停了，但是后面会不会再起呢？这东西反正美国是有点担心的，所以美国要跑去警告中国，你不能在背后煽风点火。那最后就是芬太尼的问题，所以这些题目坦白说我们也都知道不是新题目了嘛，对不对？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一样，这都是已经争了几年的题目了，那有只不过是在这老题目上是有一些新的情况出现，就只是这样而已了。
好，我想这个几个问题啊，像这个中国对俄罗斯的军工支援啦，啊，对伊朗的这个支援啦，台海问题啦，这些其实都足以改变国际形势，
是
啊，都是很重要的议题的。所以，就像刚才林老师提的，这个都老问题了啊。但是这个布林肯呢，这次呢还是要特别再去一次。所以呢，是不是形势起了变化啊？是不是有什么新的啊这个问题？我想呢，这个大家都非常关心。那我在这边也想请教林老师说，是不是形势有了变化？还是说这个情势没变化，可是美国呢有了新的考虑，会不会有这样的状况？
我想大概都有一点哈。第一就是时间点的问题，刚刚不是说了吗？如果四月初财政部长耶伦去说了这些东西， 然后为什么四月下旬这个两个礼拜之后，这个国务卿要再跑一趟？所以这时间点呢，应该是有所考量。所以事情有点事情有变化，这的确是。然后另外就是，我觉得美国有考量这个东西，我可以分两方面来看。一个从美国角度来看哈，一个是比较大的方面考量，一个比较小的方面考量。我先讲大的方面考量，最大当然就是国际秩序嘛。那作为国际警察来说，他当然希望说维护国际秩序。那现在看见就是每几个地方出了问题了，那我必须要防微杜渐。那第一，那乌克兰战争嘛。乌克兰战争，你不要再搞鬼了啊！那个我知道你在搞鬼，然后你不要再搞鬼了。第二就是台海的问题，你一天到晚还在搞它，然后现在刚刚不是讲了五月份赖清德上台，那你要不要搞鬼呢？那我赶快警告你。再是这个菲律宾的问题跟南海问题，再是中东问题。所以大的来说是一个国际秩序，那小的来说就是国际秩序被破坏。刚刚讲就表现在这几个方面嘛，所以有一个抽象的跟具体的。当然这个时候我觉得美国最关切的就是现阶段最关切的，尤其或者说为什么让布林肯跑这一趟，我觉得真的应该是就是美国应该看到了新的证据，就是中共的一些公司或银行呢在变相的帮助这个俄罗斯呢在打乌克兰战争。你记不记得在就是2022年开战没多久，美国就警告过中共说你在这个战争问题上你不要搞鬼，
不要搞鬼，
你不要插手。美国第一个反应，美国当时同时两个反应，第一反应就是这乌克兰战争你不要插手，你不要去帮俄罗斯。第二就是你不要趁机去搞台湾。美国同时讲两件事情，换句话说，我一直讲，我说台湾人看事情有时候啊就看一点点看一点点，我常讲有的时候你看这个国际局势呢，你不但从台湾角度去看，你更要学会从大国的角度去看的问题。为什么呢？这样你才晓得大国的盘算是什么，它战略设想是什么。我们作为比较小的国家来说，你怎么去适应这种战略变动跟战略大国的战略设想，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常讲啊，台湾角度，台湾角度，除了台湾角度之外，你还有大国角度，这样你台湾政策才会准确。所以美国的大的角度，一个就是国际秩序，第二就刚才几个具体问题，第三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原来美国觉得俄乌战争差不多要结束了，哎，现在突然俄国这个，哎，余火呢突然又反扑了，哎，奇怪了，怎么会这样呢？仔细研究，哦，你的作战能力加强了，你的作战能力为什么加强呢？你因为原来已经差不多了，现在为什么加强了？我一研究，哦，原来这样，因为中共的帮忙，提供什么机床啦、电子设备啦，然后什么军民两用品啊等等等等，然后使得俄国力量突然增强，然后可以回过来打击乌克兰了。所以本来可以停歇战争，现在再来，那这点呢，我就不能客气。所以这个耶伦去呢，怕讲的不够强，那国务卿去呢，再讲一次。所以这是比较大的考量。比较小的考量什么呢？简单说，年底要选举嘛，
是
美国要选举嘛。那拜登当然就是现在看起来形势还算好，可大家担心说他会不会第一，大家觉得他年纪太大了；第二，就是上次选举阴影呢还在。第三呢，这次看起来这个川普呢声势还是非常强大，所以看起来民主党没有太大的把握。那民主党想要多拿点筹码，那怎么拿筹码呢？第一就是美国经济如果能够好转，那通货膨胀不上去，石油价格不上去，那美国经济保持平稳甚至保持好转的话，那对选情有很大帮助，这第一个。第二呢，这个中东战争所引发的美国大学校园的这个问题，如果能够慢慢平息下来啊，那就好事一件了啊，那对选举有帮助。更重要的就是，如果乌克兰战争能够在这之前结束，然后乌方得到明显的优势的话，不用说全面胜利，比较占上风的话，对拜登选举是有好处的。那如果说乌克兰又打赢了，经济又好转，校园平静，那拜登胜选记录就大大增加，所以他在想这事儿。那如果不行呢？那我带了，刚不是讲说他带了五个议题去吗？这五个议题过去，如果有一两项，哪怕只是芬太尼方面有一个比较大的进展，中国有一个比较大的承诺，然后比如像当年这个，他们不是这个，这个美国那电影嘛，他们不是那些影片中国那些复制的很厉害吗？然后盗版很厉害，然后弄了很多光碟啊，弄了很多那些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就美方技术301条款嘛， 中共就公开表现一下，第一呢就抓了几家公司，第二把一大堆卡带用的什么这个推土机把碾碎了什么等等啊，比如说我去打击这些盗版的决心。那美国看见你有动作呢，也就不为以甚，但后面你又卷土重来另外一件事情。所以美国想说这几件事情上面只要有一两件有所推进的话，对我选举就有帮助了。所以美国大概在想这个事儿。
我想这个明老师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点，就是今年2024年是美国大选年了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当然啊，在内政外交上啊，其实都需要有一定的成绩啊。那这些成绩呢，其实跟国际形势又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了啊，所以啊，这个现在呢，去跟中国谈呢，当然就是希望能够形塑一个相对比较稳定，而且有利于美国的这个国际秩序嘛。
啊，
但是目前看起来，就老师您来看，从这个双方的这个表述看来的话呢，美国希望能够维持稳定的国际秩序啊，这个以利他自己的选举啊，也是这个整个国际上的这个发展。好，这个目标呢有没有达成呢？
理论上我觉得是没有哈，因为这个东西还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是中共会希望谁选赢？
哎，是，
对不对？因为一个川普，一个拜登，从中国角度上两个都不好。
是，
拜登搞我搞了这几年搞得非常惨，川普呢4年前就搞我，要搞得也非常惨，然后是他开了头，所以从中国角度来说两个我都不喜欢，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呢，我得选一个。所以如果叫中国来赌的话呢，我猜他可能会赌说拜登对他比较好。为什么呢？年纪比较大，然后身体比较差，健康比较差，可能比较好欺负，
是，
大概会这样选。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他大概会多少比较希望，他不一定帮助，但比较希望拜登选赢。但从美国角度来看，你刚刚问了说布林肯的目标有没有达成，我觉得没有达成。为什么没有达成呢？在这个中共变相支持俄罗斯继续打这个乌克兰战争这个问题上面呢，刚刚讲说这些他提供了很多这些军民良品啊什么等等，或者这种器材啊什么去帮助俄罗斯去重建这个国防工业。布林肯接受 BBC 采访的时候讲了一段话非常重要，他说中共就讲刚那段话，就中共支持变相的支持俄罗斯重建国防工业等等。BBC 记者非常厉害，他立刻追问，他说那你们怎么看的问题？他说，布林肯说，如果中共不采取行动的话，那我们美国会采取行动，美国会采取行动。好，那这个问题就有两种解释了。美国采取行动是对谁采取行动？一个当然是最直接，就对俄罗斯采取行动，让你呢不能对乌克兰做什么事情，然后从而结束战争也好，或者说使得乌克兰占上风也好，那这第一个想法。第二就是如果中共对自己的国家公司没有采取行动，那美国采取行动，美国对中共采取行动，所以可以有两种解释。
是，
那布林肯没有解释，那就给留下了很大的想象空间。这第一个，所以我说他不认为他有达成目标，因为如果达成目标，他应该会喜滋滋讲说啊，我们得到什么结果了，什么等等，中国做了承诺了，然后我对这个很乐观了，我们希望他什么乐观其成的。你会这样讲话？你没有这样讲，你讲的是说我们会采取行动。这话啊，所以有些人把它解读为埃德美敦书最后通牒。你可以这样说吧，那至少可以讲的叫准最后通牒吧，啊，可以这样讲。但是你看后来布林肯回到美国了。他接受 CNN 采访的，他就讲另外一件事情，他说我们有证据显示美国大选呢，中国在搞鬼在干预。
是，
哎，这两件事情加起来非同小可，哦，是不是？一个是我最在意的，你去帮助俄罗斯问题呢，你还在继续。第二就是现在我还提出新的一个这个论述，你在介入我们大选，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两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美国开始慢慢对中共失去耐心了。当然我就是说双方这个对抗的局面不是一天形成的，可是美国一直忍下来，一直想说我是不是跟你讲好话什么的，然后让你能够回心转意。现在看起来你好像没有这样做，好像我要失去耐心了，所以一而再再而三。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讲的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共不是在讲说中低阶产品产能过剩倾销全球吗？很多地方现在已经有所感受了吗？布林肯我相信有谈，但这次呢没有在前面的话题列出来，但我相信呢当面是一定会讲的，因为这是个重要话题，他不可能回避不谈。所以这几件事情加起来，我认为美国方面希望达成目标呢，这是大概没有达成。
是，我想这个明老师说呢，这个目标大概没有达成，我也同意了。因为这些事情啊，说实话，在习近平跟他的这个中共政权看来，其实都很重要啊。
是
啊，而且呢，纵使不拿来跟美国当筹码，至少呢，他继续援俄啊，继续在南海问题上耀武扬威啊，这些哈，对现在中共领导班子来讲，可能认为他比较符合他们的利益吧。
对，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当然。这个美国的这个表态呢，他当然装蒜啊，这个不是不吭声，就是拿很多理由来辩解了哈。所以
或你刚刚说避重就轻吧，
对，或者是避重就轻啊。那我想呢，这个明老师的解读非常准确，就是啊，布林肯呢其实没有真的达成太多的这个目标了哈。但是呢，这个美国毕竟是大国嘛，那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如果完全让美国碰了钉子，还是说？让这个美国呢没有办法达成他的目标，啊，不只影响美国的国际秩序所要的国际秩序，也影响啊这个拜登的连任。那美国难道就坐着看吗？也不会吧。所以啊，难道中共他不担心美国的进一步的这种报复啊，还是这种制裁啊的行动呢？
我相信他在做这动作之前，他应该是算过的了，因为大国这样来往，你不可能不算了。那不像台湾有些人，就是我采取个动作之后，我就一心想得到我要东西，然后没有想到说对方干什么。你看到最近这个，蓝营的朋友们跟大陆互动呢，就有点一头热的感觉，这个我觉得是比较不可取的。所以你必须要推演，就是我要什么，对方会要给什么，然后对方还跟我要什么，能不能给，然后双方能够提供什么东西，你得算清楚。那美中之间呢，打交道这么多年了。然后也打过仗，然后后来化敌为友，然后也一起携手抗俄，然后最后现在又有这个翻脸，所以双方对对方这些立场各方面应该就比较清楚的了。那么你说他能让什么？我去之前我就应该知道，然后甚至他来要谈什么，他来以前呢，我大概也会知道，所以双方会有一个至少会有一个妙算在这里。所以我注意到，就是布林肯出发前刚不是讲说。美国国务院官员说，啊，我们准备提哪些议题吗？中共新华社在之前发了一篇报道，讲得很有趣，他说，我知道你要来，我们很欢迎，但是呢，我告诉你有红线了，你不能碰啊，有问题你不能碰了。哪些问题不能碰呢？第一，台湾问题你不能碰；第二，民主人权问题你不能碰；第三呢，道路制度的问题不能碰。什么道路制度呢？你不能批评我的共产主义，共产制度。再来就是中国发展权，那这个东西是个套话了，他拿这东西套住那个共产主义等等，所以列了是至少四条红线出来，就明白讲这东西你不能谈。事实上你话归话了，那美国不知道谈吗？美国不跟你谈台湾问题吗？美国不会跟你谈的什么这个道路制度问题，你会谈呢？那大家都知道说，那必须各说各话一轮，因为我不说话，我自私立场。中共说完话之后，中共还有动作的。我记得我在另外地方被人家问到，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这次布林肯在上海这个见到大陆，他不是到北京。那不管上海是中共给的呢，还是这个布林肯自己选的，但至少有个特别地方。第一呢，没有红地毯，
没有红地毯，
没有红地毯，这很特别的地方。第二，中央级的官员呢，没有很大头呢，在上海接待。如果是像过去尼克森飞过去，周恩来得去啊，
是，
对不对？那这次你说习近平不到机场去接他，那你让王毅去机场接也可以啊，
这是应该的，
应该的嘛，
对
啊。好，那就没有，就在上海是一个上海市的一个外事办主任，
是
这地厅级的这个接待，这是非常低等级接待。那你说布林肯看在眼里面，他心里不是没有盘算的吧？
是，
好，这第一个。那我就想说你在想什么。第二就是我们又看了消息，这是美方发布消息说布林肯下榻旅馆呢，窗户外面可以看到中共的军舰，这个一般说来不太礼貌，
是，
对不对？你不可以这样做。 所以布林肯是一个老外交了，那你看这东西你心里有数的吗？那从中共角度来看，我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心里有不爽的地方。什么事情我不爽呢？第一，你在出门前你给我发布一个中国人权报告，讲了我一大通。第二，你又发布了301观察名单，那么我又在上面。第三，更可恨什么呢？在你出门前，拜登签了一个什么2024国安紧急补充拨款法案，简称援助以色列、乌克兰跟台湾法案。
是，
以色列跟乌克兰是有打仗的，台湾是没有打仗的。你援助以色列、乌克兰，我已经不太高兴了。你援助台湾什么意思？所以他们说你就是给我抹黑，然后现在你又跑来了，那我怎么能跟你客气？所以那你说中共有他的盘算，他那难道他不担心美国报复吗？当然担心了。所以他在想什么？第一，我们不管怎么样的不要脱钩，那我相信你也不要脱钩。第二呢，我们希望继续交流，中共希望继续交流，不但交流还扩大交流。所以刚刚讲说双方什么文化来往、留学生什么的，那是中共题材比较多。再来是中共希望说贸易呢在推进，因为贸易对中国来说比较重要。但是对中国而言呢，我在乌克兰的地方我不会停手，所以我一讲我说中共这家伙子这个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当面讲说啊，你美国就是你在火上浇油，所以乌克兰战争打不完，你继续提供武器，所以战争打不完。你在背后提供军金各方面援助，去援助俄罗斯，你就在拱火嘛。你希望乌克兰打得越久越好，这个你的动机比美国强得多呀，这算就算得出来了。所以中共想的就是你俄罗斯帮我火中取栗嘛，然后我也可以赚钱，我何乐不为呢？那中东这些局势，如果说你美国焦头烂额，那我最好。然后你美国嘛很快要大选了，你再焦头烂额，那我更好。那为什么？等于重复四年前的情况，我几乎可以打台湾了。所以我认为习近平在想什么？你说不怕制裁报复，怕，他当然怕，但是他想什么？他想赌一把，我赌赌看，不用太久嘛，我赌到明年一月就知道了嘛。明年一月，然后投完票，然后你美国又乱了，还我这个机会就来了。更何况什么呢？哎，这时候普京有事没事呢插一脚，普京说五月份我要访问大陆，
是，
对不对？普京就是有意的破坏美中关系，他真怕你们谈成什么，所以他给你插一脚啊，我五月份要去访问大陆。那你说中共承认不承认？你必须承认吧。所以他现在变成说他哑子吃黄连，本来想说留到后面暗算了，现在不能暗算了，现在被人家宣传，现在宣传了。说明什么呢？说明就是我刚刚讲的，中共要继续帮助俄罗斯，然后继续打下去，然后他想看是不是从中捞取好处，如是而已。
所以呢，我想这个透过这个老师的解释啊，就是非常清楚了。这个习近平啊最喜欢效仿毛泽东了。毛泽东以前讲过，天下大乱，形势大好。
是
啊，他现在这个正是天下大乱的时候，中东乱，南海乱啊，然后美国国内大选，在他看来也可以乱，
也可以，
他也可以借选。所以这个时候呢，当然啊，谈什么东西呢？啊，他不会有什么真正的诚意了哈。刚好今天我们节目录影的时间是4月30号，那4月30号呢，就是当年呢、啊。北越啊，撕毁这个和平协议啊，攻进这个南越的首都西贡，现在胡志明市的这个啊，他们称之为解放纪念日啊，这代表什么呢？共产党讲话、啊、没有实力做后盾哦，他是完全是废纸，他不当一回事的啊。所以呢，像刚才提到了这个，对中共来讲，现在跟俄罗斯啊这个打得火热啊，对他是有好处。然后这个南海啊，他也没有什么非让步的必要。然后在伊朗这个地方也是越乱越好，所以呢，一再再的跟美国所希望维持的既有的国际秩序都几乎是矛盾的。所以在这个逻辑看起来，美国跟中共的关系要改善很难呐、啊，甚至可能会不断的恶化。那是不是真的会出现像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说真的，一战呢，还是会有什么样其他的变化？不晓得明老师您怎么解读？
修昔底德式陷阱，这个是几千年下来的这个老观察了，我想这个大家是跑不掉的，这是国际政治基本的逻辑了。不过修昔底德式陷阱也不是说这两大国呢随时随地就要开战，因为大国要打仗呢毕竟是一个风险很大的事情，两边大家都会有所考虑，更何况双方都有核子武器呢，又非比寻常。所以过去我讲说，我说美中关系呢大国互动一张一弛呢，但你说永远紧张也不会，但永远和平呢也不会，它总是上上下下。 但是在最紧张的时候，只要不打起来呢，保持一定程度接触，对双方来说呢都有好处，所以是跑不掉的。所以就像刚我们所说的吧，这些都是老问题，但现在出现新情况，就像我刚刚说的吧，美国有点失去耐心了，
是，
所以现在要来发一顿来讲清楚，然后把线画出来，你自己看着办。你说最后通牒可能重了一点，但是准最后通牒大概可以这么说。所以中共得小心，他当然就我刚刚讲说他在赌一把。所以如果说美国现在把红线画下来来警告你，然后你中共现在想说好了，我知道你画红线了，但我想赌赌看。如果这样的话，不用多久，大概两个礼拜之后，美国就看懂了。两个礼拜之后，说不定这普京就去了中国大陆了。美国只要看他们之间互动，差不多已经猜到了。甚至美国前几天吧，布林肯就出来讲过，说美中之中共跟俄罗斯的贸易数字大举增加啊。
是啊。
你说贸易正常化，这不是贸易正常化。你们之间贸易一般正常是多少多少数啊？你现在你加了好几倍，比方说你在别的地方在支援他，你在经济跟财政上支援他，所以美国只是说你在帮助俄罗斯，这个话不是空穴来风的。那所以布林肯才讲那句话嘛，如果对这问题你中共不采取动作的话，那我要采取动作。我采取什么动作我现在不告诉你，到时候去看。那有人就说啊，这个动作一定很重什么的，我会这样讲，美国的动作大概很重，但会有比较精确的针对性，它会有它的限度，不至于全面撕破脸。那么也就是说美国不会走到全面脱钩，也不会全面对抗，但是呢会对这些犯规的这些单位或是银行或者公司呢会下重手。那如果你中共在有所袒护的话，你不要怪我不客气。所以我们过去讲，我们说美中对抗到现在还是这个对抗已经变成结构性的问题，你说它要轻易变动的不太可能。双方现在都希望说不战而屈人之兵，那习近平想赌一把，那美国想赌和平演变。不过站在台湾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倒不用太担心美国的事情，我们倒就要提醒台湾的朋友们，你们不要以为你们在亲中，你们在亲共。习近平现在这段时间呢，对你对台湾笑脸呢，或对某些朋友有笑脸，或对某些台湾的某些方面有笑脸，简单说他切割台湾，要分割台湾，因为他准备下大棋。大棋就是如果美国在动乱，选举在出问题，国际局在乱的话，他准备动台湾的。真的动台湾的话，管你蓝绿，没有好果子吃的了。不要以为说你来看过我了你就好日子过，没有这种事情啊。覆巢之下无完卵，这个东西道理中国讲了几千年了，所以我们的朋友们呢不能不懂。所以虽然说是布林肯去看了一下习近平，看了一下王毅，但是背后的意涵很深，就像尼卡都所说的，那从台湾角度来看呢，我们还是要密切注视呢，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是的，我想这个明老师的提的话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啊，画龙点睛啊，特别是我们节目之前呢也做过，就是这个针对一些啊老朋友好，这个这些认知啊，其实这个明老师都是好暮鼓晨钟啊，结合现在的形势，的确覆巢之下无完卵，一旦真的习近平要下大棋，还是对他自己的实力有了错误的估计啊，对啊台湾采取什么啊这个没有人希望看到的这个举动的话呢，我想呢没有人能够在这中间有好果子吃的。
是，
但美国呢这个时候呢派出布林肯呢访中呢，当然最重要的也是希望情势维持和平稳定了不过呢从习近平的作为看来恐怕呢的确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今天呢非常感谢这个明君定老师来到我们节目，谢谢明老师。
谢谢。
好，那我想呢我们节目呢会持续对于美中台三边的关系对于这些重要的国际情势呢保持最大的关注也希望各位朋友呢持续支持我们节目按赞分享订阅按下小铃铛我们下次再见。所以老师觉得他会动手吗？
不太可能，除非误判，除非误判，
那可能还是会有误判的可能吧。
误判算不到，
是吗？
误判算不到，那正常情况下是算得出来。
那
误判有的时候就是他突然之间错读了一个讯号，但不会这么快的。真的要什么事情的话，应该美国大选前后，因为他在等那个事儿。
因为以前国共内战的经历就是，共产党常常就包围了一个什么地方，什么济南啦还是什么地方？那其实部队都动了，但是他就说里头什么人都起义了。 好，那这个
时候水远也是，
对对，就动了。所以他会不会在观察说台湾现在这么多人跑去，是不是对他来讲，如果他觉得台湾这边会跑过去那边的人，就是里应外合的起义的人够多，他就动手，还不至于。
他看台湾人去了是要好处，会不会说配合起义，那是绝对不会的，对不对？
对那些人没那么有信心，
他没有把握，因为这些不一样的。这东西啊，中共当年做兵运呢，不管他是哪边做兵运呢，他都是有相当好的内线在那里。他如果现在没有足够内线，他不敢做这件事情。更何况就是现在就算有内线，台湾内部有什么动乱，那美军已经出现了嘛？这情况不太一样。
对，
当年是没有美军的呀。
国共内战是没有
美军的，这次是有美军的，而且这是，那次是国共内战，这次是你要面对美日国。美国、日本
不是这么单纯的，
美日台
两岸之间的问题，
对，不是单纯两岸问题，所以还是那句话，那他如果误判，我真没办法。
是，但是我不误判的话，
不误判的话不至于，
是
不至于。
因为
还一点呢，还有一点，他自己心里有数。打台湾啊容易，万一打不行或打不好的话，他会倒台的。倒台那就是千万人头落地，他得算这件事情。
是，
你不要忘记，共产党是9000多万人，将近1亿人，你觉得中共打台多少人都要落地，对吧？别的不要说，这七常委你就想想看，我们七江脑袋保不保得住？这点他们得好好想一想。这个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就是哦两边的问题。这个台海问题国际化呢，1954年已经很明确了，
是，
对不对？即便没有这个中美协防协定，或我们说这个台美协防协定，形势还在，而且现在情况比当年厉害得多啊。当年最多是美国一家会介入台湾情况，
是。
现在多少国家会介入台湾情况？欧洲主流国家都会跳进来，日本也必须跳进来，然后南边的澳洲必须跳进来，然后这个加拿大也必须跳进来。所以大概你不要说10个国家，现在可能8国联军跑不掉吧。
而且我觉得，其实老师提过，就是我觉得最核心因素还是它里头，他们里面
啊是
内部
是对
对，就说这个，
对对，这个你这点讲的话，他真的提醒我了。国共内战的时候呢，中共内部相对是比较团结的，
基本团结的
，即便就是各野之间有矛盾，有什么，他争地盘，
是，
他是争地盘。所以毛泽东当时各野去告状嘛，啊，说这是什么三野打二野了，然后这个四野打一野了，然后华野又打谁啊？什么啊？大摩擦的时候，毛说不用担心，渡江就好，渡江就好，过了长江去打国民党，什么时候都没有了。他算得非常清楚，这次不一样了，这次你要打以前，第一颗飞弹打哪里你还不确定呢，说不定有人就真打中南海了。那否则火箭军干嘛全部一锅端呢？
是啊，
战略支援部队干嘛又这个打散重组啊？这都是有问题的。所以你刚刚讲的很有道理。
我不敢当，我觉得他其实现在最大问题就是说，就算是在打要进时期了什么，那个时候毛泽东的绝对威望
啊，那是
对人民解放军绝对控制，这应该都没有问题嘛。但是他真的到了最后，还是文革必须把刘搞掉。那现在经济状况老实讲也很不好，
但搞刘的时候，坦白说，文革的时候他内部不是没有问题的，
是
当时就是里面有人是想造反的，这第一个，就是干部高干当中有想造反的，第二是他们一看有人民文革，
是，
所以换他同时面临第一党内分裂，
是，
第二呢人民起义，
是，
所以最后才有军管嘛，
是，
才有这种事情。
但现在来讲，军管他又不放心，
军管他不放心，
他不放心，
军管放心的话，他不需要这个，
他不需要整这么多人，
不需要整军队嘛，整这么多军人呢，非比寻常了，这不是一般的问题。
是，所以而且军管最后结果也是林彪，他也不放，也几乎出事，
是，
也几乎出事。那现在这个情况，这个他对于军内党内的这种掌握或者是威信，我想他自己非常清楚，哪有当年毛泽东，我觉得差得太远了。
毛泽东是有战功的呀，
是啊，
对不对？
对啊，
毛泽东那是跟神一样啊，现在可不是。
是啊，
对。